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仙再次的向你问安，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又一起学习了。今天空中神学院里基督教教育概论，金师母呢要讲最后一课，第25课。老师要谈的是教室纪律问题，要下定义，要告诉我们处理方式，还有老师自我情绪的处理。同时呢，也要在最后的这一课和我们一起复习复习。你准备好了吗？来，上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金佩要跟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最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室的纪律的问题，或者我们说是秩序的问题。讲完了以后呢，金佩要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温习一下我们在这一门课里面我们所学过的。说到纪律的问题或者秩序的问题，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纪律的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说大概只有小孩子才会有教室的秩序的问题。其实啊，所谓纪律的问题或者秩序的问题，并不是说教室里面乱哄哄的就是秩序不好。所谓纪律的问题或者是秩序的问题，其实就是当学生不能够跟着老师的引导来学习的时候，当学生不能够专心的来跟着老师所要他做的，所要他思想的去做去思想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纪律的问题了。比方说在小孩子的学习当中，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看到一群小孩子你吵我吵打来打去，我们说哎呀，这个教室有秩序的问题，纪律不好。可是大人呢，如果我们看到一般的大人他们坐在一起学圣经，谁也不讲话，可是呢，你看到一个在打瞌睡，一个在做白日梦，一个在看自己的书。弟兄姐妹，这个一样的是纪律不好。我最记得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在学画画的时候，我有一天去看她画画，那个老师说，你看你看这些孩子们呐，他们画画的时候很高兴。怎么高兴呢？他说你看他们都在讲话，当他们开始讲话的时候，表示他们的心思开始在活动，表示他们正在学习。哎，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看法，对吗？不错，当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教导是很活泼的，如果我们的教导里面有很多学生可以参与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学生很可能并不是安安静静的一排一排的坐在那里，两个眼睛瞪着老师，两只手放在腿上或者两只手放在背后，他们很可能会讲很多的话，很可能是走来走去的。所以纪律的问题就是当学生不能够跟着老师的思想去想， 不能够跟着老师所做的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根本没有在学习。这个就是纪律的问题。那么纪律的问题到底这个原因出在哪儿呢？到底是为什么会有纪律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如果啊有纪律的问题，秩序不好，肯定是学生太顽皮了。其实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教导当中，老师是教导的中心人物。所以呢，如果教室里面有秩序的问题，往往老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敬佩不是说老师是唯一的关键，但是老师很可能会影响到教室的秩序，会影响到教室的纪律。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如果这个老师他的个性是很暴躁的，动不动他就生气了，动不动他就不耐烦了。那么弟兄姐妹，您想想看，这个老师如果动不动就在班上生气，动不动就表现出心烦意乱的样子，那么学生怎么会不受他影响呢？当老师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学生很容易的能够感受到老师的心情不好，他们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他们就很浮躁，就很容易带出纪律的问题。所以老师的个性，老师的心情，都会影响到教室的纪律。敬佩再稍微多讲一点关于老师的心情。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以前，我们可能正好碰到一些很烦我们的事情。敬佩记得在我以前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有一回就有一个孩子，他做一些事情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烦躁。那天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教主日学，我的主日学班上就是秩序很不好，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学习，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了。所以老师如果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教导的时候不能够专心的以教导为念，不能够专心的以学生的学习为念，不能够专心的来靠着圣灵的带领服侍我们的学生，那么很可能我们的教室里面就很容易有纪律的问题。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前天晚上没有好好的睡，那么肯定的，今天我们去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去教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去带小组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很疲倦的样子，对什么事情也都会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这个也会影响到教室的纪律的问题。还有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太忙了，这个星期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所要教的课程，那么当我们去教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学生即使是小孩子，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他们很容易的就会感觉出来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预备不充分，我们的心里面不踏实，所以呢，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就会有纪律的问题，表现得很不听话。最后我要提到，老师会影响到教室纪律的问题，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弟兄姐妹谈过，有人这么说，如果我们能够花时间跟学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容易的多了。真的，我们如果跟学生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比较容易听我们的。有一个老师，他很有智慧，他看见在他的学生当中啊，有一个总是带头捣蛋的。他那天下课以后，就跟这个孩子说， 请他到他的家去坐一坐。哎，这个孩子到的时候果然上他的家去了。他拿出点心来，跟他坐在一起，一面吃一面聊天。然后这个老师跟孩子说，你知道吗？火车头是做什么的？他说，我知道啊，火车头啊，就是带着车厢走的嘛。老师说，对，你就是那个火车头，你可以带着很多的人走，你可以带他们到主耶稣那里去，你也可以带他们到处去捣蛋。哦，这个孩子听进去了。下个礼拜天上主日学的时候，看见这个孩子带了一大群的朋友上主日学来。他一开门，他说，老师啊，火车头到了。弟兄姐妹，您看，老师花一点点的时间跟孩子谈话，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跟着我们，不但是跟着我们这个人，而且是跟着我们所要教导的圣经，跟着我们所要帮助他们思想的，能够把神的道理好好的学会，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影响他们的生命。至于成年人也是一样，老师更是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学生建立好的关系，让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更容易。好，那么除了老师以外，当然了，会造成纪律的问题，会造成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的缘故了。学生跟老师一样，也有不同的个性，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身体疲倦的时候，这些因素同样的会让学生在教室里面造成秩序的问题。如果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很爱讲话的，是一个乐观型的孩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在我们教学的时候，他如果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其他的事情，然后呢，他不能够把他闷在心里面不讲的，他一定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呢，他会在听故事听了一半的时候，忽然说，老师，你看我有一双新鞋。弟兄姐妹，这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爱说话的孩子嘛。还有呢，有的孩子啊，他天生就是那个领袖型的，他如果觉得很无聊，他就会动手去作弄别人，动脚去踢踢人家。当然，这就造成了教室的秩序的问题了。成年人其实也差不多，一个大人如果是一个很安静的个性，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他老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吭声，这也是纪律问题。如果有一个忧郁型的，他就坐在那里，他什么都不敢回答，你问他什么，他都没有反应，他都说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敢确定那个是对的。这个也是属于纪律的问题。如果说今天被妈妈骂了才出门的，这个孩子心情不好，到主日学里面，你就看到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一个小孩，今天爸爸答应下午要带他出去玩，那么他可能整个早上，他心里面就想着下午要到哪儿去玩，根本没有心思上课。假使一个年轻人面对着学业的压力，他可能到教会来的时候，心里面还在想着他明天的考试要怎么去应付，他还有多少的书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做妻子的可能跟丈夫吵了架出来，坐在那里上主日学的时候，根本就心不在焉，这些都是心情的问题，都会造成学生不能够专心的来学习。如果昨天晚上太晚睡觉了，甚至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今天一定是不能够好好的学习。另外呢，在学生方面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纪律问题的，就是学生的兴趣。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兴趣，如果我们老师所准备的活动，所准备教导的东西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兴趣，那么他就会觉得很无聊。一个外向的人，他就会用各种外面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无聊。 一个内向的人，他就会用沉默，用做白日梦来反映他觉得没有兴趣。这个就跟课程也有关系了，这个是第三个会影响到纪律的因素。如果我们的课程太深，学生觉得太难了，他们就不会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来学习，也就会造成秩序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教的东西，我们所准备的课程太浅了，学生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好像本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所以他们也就不会专心的来学习，也会造成教室里面秩序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课程本身是不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觉得很有兴趣，都觉得很想要知道，会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来想要得到答案。如果不是的话，学生就会自己想办法做一些他觉得有兴趣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去想一些他所关心的事情。这个就是几个会造成纪律的问题的原因。一个我们刚才说是老师本身所带来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学生的关系所造成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课程的缘故所带来的原因。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如果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纪律的问题，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纪律的问题。让金佩给您提出来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跟学生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做老师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在老师的角色里面已经说过，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像一个做母亲的一样，去抚养我们的孩子，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去爱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做老师的也是要这样子，去爱我们的孩子，去关心我们的学生，常常留意照顾他们，帮助他们，在旁边扶持他们。如果我们跟学生有这种的关系，我们的学生一定会听我们的。这是第一个解决的方法，跟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您下次留意一下，如果在你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常常给您带来很多的困扰，带来很多的难题的话，那么试试看花一点时间跟他坐一坐，花一点时间跟他聊聊天，花一点时间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看看过几个星期以后是不是会有改善。第二个，要解决这个纪律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老师需要常常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跟平稳。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老师的身体、老师的心理、老师的个性都很容易影响到教室的秩序。那么我们如果要教导神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身体、在心灵上面都保持健康跟平稳，为着神的缘故，诸事都要有节制。晚上我们要有足够的睡眠，让我们能够有充沛的体力去教导。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变得迟钝了。如果我们的睡眠充足的话，我们自然的，我们思想就敏锐，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很快。还有我们的心情，是不是我们能够为着主的缘故，保持一个很平稳的心情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后面，专心的来教导，把自己投入在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那种的喜乐，让神的话里面那种的甘甜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情，成为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让别人所有的感觉呢？我们更是要保持我们灵里面的 健康跟平稳。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说到的老师的装备，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常常的来亲近神，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属灵的情况经常是健康的，是很稳定的，是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学生的面前成为学生的榜样，专心的来教导，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了。第三个我们要解决这个纪律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学生祷告。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其实我们这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控制我们学生的心情呢？我们怎么能够控制我们学生的行为呢？我们什么都做不来，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祷告，为我们学生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的学生生命里面，让他们渴慕神的话，让他们爱慕学习圣经。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胃口，当他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兴趣的时候，教室的纪律问题大概就不会发生了。再来第四个，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课程做充分的准备。弟兄姐妹，金佩已经讲过，当然我们要依靠圣灵，可是整个的准备的过程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准备，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在教导的事情上面为主的话语来尽忠，为主的话语来做我们所该做的本分，神就会帮助我们在预备的时候给我们话语，帮助我们预备一个让学生觉得有兴趣的一个很活泼的课程。所以底下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个纪律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为学生预备活泼有趣而且适合学生需要的教学。我们在教学的技巧上面，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合适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怎么样能够更活泼，怎么样我们的教学能够让学生觉得更有兴趣，我们学生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教学是不是能够适合我们学生的需要呢？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这些，我们不断的去改进我们的教导，为着主的缘故，为着更好的来服侍主的缘故，为着更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学生认识神的话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教导，让整个的教导是活泼的，是有趣的，是适合学生需要的。最后呢，敬佩给您几个很具体的建议，这几个建议特别是为着儿童的班级来设计的。在一个班级里面，总是会有几个小孩子特别的捣蛋，特别的不守规矩，所以呢，在教室里面我们要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来维持教室里面的纪律。常常基督徒总是讲我们要有爱心，主日学老师要有爱心，对，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100%的是正确的，我们的确需要去爱我们的学生，可是爱并不等于溺爱，并不等于宠坏了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维持教室里面的秩序，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来教导。所以为着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来教导，我们必须要维持教室里面有一个好的秩序。万一学生不守秩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等到有问题的时候再来解决，我们必须在一开始的时候越早解决越好。那怎么解决呢？首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班上建立起一个班规， 也就是我们这个学习的团体，我们这个学习的小组，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我们所要遵守的一些的规矩。这个规矩啊，我们要跟我们的学生一起来定，要定下一些规矩，可是呢要很简单，不要很麻烦，不要很啰嗦。定个十大条的规矩，恐怕学生一条也没有记住，我们自己恐怕也记不住。所以不要定太多的规矩，如果年纪小的孩子，给他们两个三个规矩，他们能够记住的就行了。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也许可以稍微多几条，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用几个最简单的来维持这个规矩。比方说第一个，老师说话的时候，学生不能够说话，除非你举手。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尊重其他的学生，不可以动手动脚去打人、踢人。也许在一个班上面，这两条就够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的，你觉得需要的，我们可以跟学生一起来讨论这些的规矩。讨论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写出来，贴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学生。然后呢，不但是有这些规矩，而且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如果有人不守这些规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学生不守这些规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看到一个老师，他非常的有智慧，他跟他的学生说，如果你第一次犯了规，我会走到你的旁边看你一眼，你就应该知道了，这是一个警告。如果你第二次不守规矩的话，我会叫你的名字，这是第二次的警告。第三次呢，那么我就会请你换位置，男孩子要坐到女孩那边去，女孩子要坐到男孩子那边去。好了，规矩定好了以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照着这个规矩真的去执行它。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老师，我就亲眼看见他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规矩。有一天有一个孩子上课的时候一直动手去拿别人的东西，老师第一次瞪他一眼，第二次老师叫他的名字，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看见这个老师啊，他不慌不忙的就对这个孩子说，强强，请你到我这里来一下。这个孩子还以为老师要叫他帮忙做点事情呢，就很高兴的走到台上跟老师站在一起。老师就把手搭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很温柔的说，小朋友，你们看，今天我要用强强来做一个示范。哇，这个强强很高兴，他站在那里站得很挺。然后老师就说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要守我们教室的规矩，我们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把手脚放到别人的位子上面去。然后我也说过，第一次我会看你一眼，第二次我会叫你的名字，第三次的话，男孩就要坐到女孩那边去，女孩就要坐到男孩那边去。现在呢，强强已经被我警告了两次，现在是第三次了，所以他应该要换位子。然后他就转过来对强强说，强强，现在请你坐到女孩子那边去。哎呀，这个强强啊，涨红了脸，然后呢，他无可奈何的只好走过去坐在女生的那一边。从此以后，我没有看过这个孩子再犯规，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孩子还敢犯规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解决教室纪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好了，教室纪律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很简单的来温习一下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还记得什么是基督教教育。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就是我们要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使人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教导的人，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一直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服侍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使人的生命长大成熟，要使人的生命改变，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然后我们说到基督教教育的策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在基督教教育的策略上面，第一个，非正式的教育比正式的教育更重要。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计划当中的，不是在课堂上的，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举行的一个特定的班级，那种的时间往往比我们正式在上课，正式在查考圣经，正式的在学习圣经，那种的时间来的影响更大。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家庭的教育比教会的教育更重要。我们要看重在家庭里面的教育，我们要帮助父母亲去教导他们的孩子来学习神的话。如果在家庭里面父母亲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家庭的气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像一个家庭一样的，能够彼此的影响，在生命里面得到改变。第三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在教室里面的教导更重要。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教室的纪律的问题，所以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第四个，我们说到我们建立榜样比告诉学生怎么做更重要。我们要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要彼此的成为榜样，我们告诉别人怎么做，这个效果比不上我们这个人所带出来的榜样这么重要。然后我们也提到，老师的角色是一个生养孩子的母亲。老师的装备就是老师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老师必须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老师需要了解我们的学生，认识我们学生的需要。老师必须要知道我们所要教的是什么，我们所教的这本圣经他在说些什么，我们所要教的这一段经文他在说些什么。最后呢，我们老师也需要不停的在教学的技巧上面求进步，希望我们的教学的技巧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能够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学习神的话。然后在了解学生方面，我们说到人类的基本的需要，就是说到我们人有生理的需要，有安全感的需要，有爱跟接纳的需要，也需要自尊跟独立，需要有归属感，需要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自己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然后呢，我们讲到我们了解学生，我们就要晓得学生的个性。我们介绍了四个基本的个性，两个是外向的，两个是内向的。这两个外向的个性就是领袖型跟乐观型，内向的个性就是安静型跟忧郁型。然后我们也说到，每个年龄有年龄阶段的特征，每个年龄有他们那个年龄特别的地方。我们也讲到，每个人对他自己有一个所谓的自我形象，就是他对他自己有一个看法，然后他会照着他里面对他自己的那个看法来表现出来。这个看法可能是从小在家庭里面因为父母的看法而影响他有的看法， 这个看法也可能是他在学校的老师对他的看法影响了他，让他有这样的看法，也可能是他在朋友当中，他的朋友这样看他，所以他就以为他是那样的。到了年长的时候呢，配偶常常怎么样来批评他，配偶怎么样常常来称赞他，都会影响到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当然在工作上，他的上级，他一起工作的人怎么样来看他，也会影响他对他自己的看法。再说到我们所教导的圣经，这是我们教导的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全部是神的默示，全部是神的话，神要借着他的话，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成为完全。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要找出来神在哪一方面要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成为更完全呢？这个就是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所要用的目标。我们自己要对圣经的话有所回应，然后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学生对神的话也有所回应，这样才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长大成熟。然后我们说到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观察，我们要解释，我们要应用。最后我们也说到一些基本的教学的原则，我们说到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注意、探究、发现、思考跟实行。我们讲了教学的七个定律，讲了老师的定律、学生的定律、语言的定律、课程的定律、教学程序的定律、学习程序的定律跟温习实行的定律。我们也说到学习的层次，就是背诵、认知、重述、关联跟应用。然后我们说到整个教学的模式，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上半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面能够看出这些神的旨意跟我们的关系，然后就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也就是能够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就可以为神多结果子，并且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在我们预备教案的时候，我们先要根据这个经文写出来我们教学的目标，然后我们要想到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学生来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帮助他们学习圣经、解释圣经、应用圣经。弟兄姐妹，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8节29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教导圣经的人，我们应该彼此来劝勉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为此劳苦，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付代价。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在我们里面所运用的大能，我们可以尽心竭力地服侍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再次为着这一门课，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求主你自己使用这个课程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让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正是在教导的事情上面学习怎么样依靠你，做一个好的圣经的老师，照着主你在他们里面所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你，尽心竭力的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你，来传扬你的话语，能够教导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侍奉你，把你的话语传扬出去，把更多的人带到主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这一门课就停在这里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